草，那么来兼顾这个砖的强度。所以呢，要先去找草，然后要再去找泥巴，然后呢才能做砖，然后烧出来，烧出来以后呢才能够盖房子。所以是非常苦的一种劳工。那么但是呢，这个法老王就不愿意这些廉价的劳工啊就离开这个埃及地，让他们回到他们的原来的住的地方去，所以百般的刁难。那么所以呢，上帝就让摩西跟亚伦一共在法老的面前行了十个非常大的神迹。最后大的一个神迹呢，乃是让他们所有埃及全地不顺从这个耶和华神的，每一家的长子在那一天的晚上，当这个上帝的使者要走遍埃及全地的时候，每一家的长子啊，包括头身的牲畜都要死掉。那么果然惩罚来了啊，这个埃及全地有大的哭嚎，因为每家都死了一个长子，包括法老王在内。所以最后法老王终于屈服了，所以让他们能够这个离开这个埃及地。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呢是从这里开始。那么终于可以出了埃及了。那么圣经在出埃及记是12章、13章、14章一直到15章都进入这段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一章一章的去读，所以呢我们就很精华的，我们选择当中这个故事里面啊能够有一些对我们非常有实用的属灵的价值啊这样的经典。那么这个地方说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那么解经家不知道南塞这个地方现在是在埃及什么地方，不过呢估计离今天的开罗是不远的，因为开罗那个地方旁边就是有吉萨，就是所谓叫做这个金字塔的地方。也诸位知道金字塔就是历世的法老王他死掉了以后葬的这个坟墓，叫做金字塔。所以呢大概是离开罗不大远的地方。那么然后呢从那地方就起行了，往哪里走呢？要往这个东边走。往东边呢有个地方叫树哥，那么而且这里特别强调，他说除了妇人跟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哇，假如光男人都有60万的话，加上妇人跟孩子，那肯定是超过100万。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团队啊，我心想啊，我说这个以色列人也很会生哦。他在400年前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就是这个雅各他的一家人，也只不过70个人。到了埃及去，400年下来就超过100万，很厉害，很厉害，啊，这个大概说那个时候没有计划生育哈，就拼命生，那么所以总数是很庞大的，超过100万的这么一个大军呢，要起行，你可以想象得到哈，这个中间的管理的工作，以及这个中间怎么样子，谁走前队，谁走后队啊，等等等等，有许许多多的这种枝节细节的问题。这都要摩西跟亚伦来领导，所以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不过幸亏呢，那个时候有12支派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族哈，那么这个12个支派呢各有他的领导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12支派在整个的出埃及记的这个里面呢，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以色列复国刚刚庆祝他们70周年的国庆他们放的烟火也是放12个烟火干什么都是12、12、12，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纪念他们的老祖宗是有12个支派的。但是今天呢，你问哪个以色列人，我说你是哪一个支派的，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们的家谱已经脱落了。但是有些人知道，因为从他们的信就知道他们大概是利未支派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当祭司的有些信，好像信 Cohen 这个有很多的犹太人信 Cohen 对，那么他们这个 Cohen 就是祭司的意思大概是利未支派的所以除了这个以外，大概是很难知道哪一个人是哪个支派的。但是那个时候12个支派 都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各有各的族长，各有各的领袖啊，所以是相对的是有条理的。好了，那么神怎么带领他们呢？这里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带领他们，领他们的路啊，这个白天还要人领路的啊。这个耶和华用云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天上啊，忽然间有一个云，这个云啊是像一个柱子一样的，那个当然是非常奇怪啊。我这辈子长这么大，从来没看到过这个云是个柱子一样的，你们看过吗？我是没看过哈。所以这个云是像一个柱子一样，在天上像柱子一样，这明显的是一个不寻常的景色啊。那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是耶和华的使者在用云柱的方法来引导他们，所以云柱带着他们往前面走啊。然后夜间呢，夜间当然看不到云呢，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就换了这个火柱。哎呦，这是更稀奇了，这天上面居然会有啊一个有火，这火还不讲，是像一个柱子的样子啊，在天上啊，这很明显的是一个非常啊这个上帝的给他们一个带领啊，所以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啊。为什么日夜都要行走，不能够这个休息呢？我相信原因很简单，上帝要他们赶路哈啊，因为他们好不容易得到允许啊，要离开埃及，所以呢要赶快的先要离开埃及，所以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上帝引导他们走这条路。好了，这个好景不长，等到他们已经走了，走了多久我们不知道，这圣经没有说，大概不会太久，我想大概最多一两个月吧。哎，法老王就变心了。为什么？因为法老王一想，哇，这么多的建筑的工程一下都要停顿了，因为没有砖了，没有砖怎么能够建筑呢？这些免费的劳工怎么让他们这种白白的就走掉呢？所以法老就变心了。所以说这个出埃及记十四章的时候，你看我们已经跳了好几章了哈，这个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兵马车辆马兵和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芬，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哇，这个我想追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对于这种法老的军队有训练的啊，很快，哎呀，你看到没有，他们是车辆马兵啊，所以是他们是机械化的部队啊，对着这个百万之众都是走路的哈，连个这个代步的牲畜都没有啊，这样子走。所以百万的部众虽然昼夜的不停的在那里走，我想他们是轮流休息哈，那么仍然是走得很慢的，所以呢法老就赶上他们了。注意啊，这里写法老一切的兵马，一切的马匹，意思说法老他全国出动了，他把全国的军事的力量全部摆在这个地方去追他们啊，而且志在必得，一定要把他们追回来。好，啊，所以这个就有困难了。然后他们走的方向呢是很奇妙的，这些云柱跟火柱带领他们呢是往东边走，而且我相信呢，这个熟悉地理的他们犹太人以百万之众当中可一定有一些人知道往东边走啊有个东西叫做红海。那个时候注意哈，没有苏伊士运河哈，苏伊士运河是后来才挖出来的啊，那个时候是一个海啊，当然红海在那个地方啊是一个海湾，等一下我们看一个地图啊你就知道，不是非常的宽，但是仍然是很深的，是一个大海。那么往着大海去走啊，那真是很奇怪的哈。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啊。我相信了，他们已经很近了啊，近到一个程度，他们呢可以看见这个埃及人的追兵，哇，那真是不得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手无寸铁啊，他们以前没有武装的啊，他们呢大概是了不起，这个手上拿了一个擀面杖吧啊，因为他们是做面的哈，他跟我们北方人一样，所以呢他们就很害怕，所以就开始向耶和华哀求。那么这个就很奇怪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他们当然透过摩西向耶和华去祷告哀求，然后呢上帝就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讲了一段话，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句话里面有许多的预言啊。第一个预言是什么呀？就是说你不要怕，你们不会有危险的，上帝会保护你们啊。这件事情不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什么？前有大海，后有追兵，怎么会没有危险呢？这个要相信摩西讲的这个话是需要很大的信心的。好，我们今天看热闹一样在这里看，不觉得什么了不起。你如果属身属地，你去想想看，假如说你就是那个百万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你会相信吗？后面他法老举全国的精锐的部队来追你，而且都是经过训练的，经过非常强壮的这样的军队来追你。好，这个要不要惧怕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你们今天所看到的埃及人，就是这些军队啊，相信搞不好连法老自己领军啊，这里没有说法老自己领军啊，我们不知道啊，或者至少他的大将军啊派的军队来的。他说你们今天所看到的是埃及人，也就是埃及的兵啊，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这句话很奇怪，什么叫必永远不再看见呢？这有两个原因两个可能性哈。一个就是怎么样，一个就是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杀掉了，杀掉了当然以后再也不会看见这些埃及人了，这是一个原因，对不对哈？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埃及人这个打不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很成功的逃跑了，而且逃到很远的地方，以后就看不见他们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我相信他们是永远没有想到的原因，他们大概最了不起想到第二个原因，他可以逃跑啊。第三个原因是什么？第三个原因是上帝要让这些埃及人的军兵呢全部死光了，因为他们死了，所以我们永远再看不到他们了。我想当时的以色列人绝对想不到第三个啊，这第三个其实不可能的事情，怎么他们应该说我们死他们活啊，结果变成我们活他们死，这怎么可能啊？所以这些预言，我相信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是不能接受的啊，不可能发生的这些事情。而且最糟糕的是，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哇哦，你想想看，这个大兵压境了，对不对？已经是最后的阶段，这些以色列的男人说，我死反正就死了，困兽之斗也要跟你打一下，对不对？我是拿擀面杖赤手空拳也跟你打一下，反正都死了。他叫他静默，不要作声。你看这真是太奇怪了啊！所以跟我们常理的判断是完全相反的。但是的确是上帝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发的命令。哇，我相信当时的以色列人能够遵守这个命令的人大概是寥寥无几，寥寥无几啊。对， OK， 好，我们继续看哈。我们在这段话里面呢，我们要学一段功课。这段话里面有三个重要的动词，我们用红颜色把它标出来。好，所以我们一个动词一个动词来看哈。第一个动词是什么呢？站住。哟，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怎么站得住啊？大军压境，对不对？前面大海，至少左边看看右边看，可说不定东边西边左边右边可以有一些地方逃掉，对不对？但一看到有机会逃赶快逃，对不对？怎么能站住呢？站住岂不是等死吗？哎，摩西叫他们站住， be still。 你知道我们危机来临的时候啊，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站住，意思说上帝叫我们不要做无头苍蝇啊。但是我们碰到这种大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无头苍蝇，到处跑，到处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啊，你有这样的经验吗？你这一生曾经经历过非常危险的事情吗？或者这个事情这个困难大到一个程度，你简直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你那个时候你会站住吗？你会静下心来什么都不做吗？我相信当时的以色列人对摩西这个要求，我觉得是嗤之以鼻的，这怎么可能？你这个领袖还当什么领袖？还不赶快帮我们找一条出路啊！说不定东边可以有一条出路突围而出，然后西边可能有一条，等等等等，结果都没有。摩西叫他们站住。OK， 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叫他们看，看什么？看他们以色列的兵过来杀我们吗？不是的，他说看两件事情，第一，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也就是说你要看神的大能。哇，我相信当时的以色列人看不见神的大能，了不起上帝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什么样，就是让他们杀出一条血路出来，然后有一些人呢能够活下来，当然大部分人还是会死掉，因为以埃及人是尽了一切的马匹车辆军兵等等，就是要这一百万人全部都死光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难想象神的大能是怎么回事。第二要看到的是什么？是看见所看见的埃及人，所以他还要让他们看到你们的敌人上帝要怎么样对付他们啊！这个他们就更加看不见了啊！那么在整个的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知道埃及人或者是法老，他们预表的是魔鬼啊。那么这个看见魔鬼的作为啊，他们将来要怎么样子，是一个魔鬼的作为，这个上帝要当时的以色列人看。好了，我们也要仔细看上帝的作为啊。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这个匹兹堡的时候，我们那个学生教会啊，要买个堂，买个教堂啊。啊，那么像我们这个教堂这么漂亮的这么舒服的，那个学生教会绝对买不起的。学生嘛，我们像一个这个教堂啊，我们看到他要卖而且蛮不错的，结果我们就大家很大胆的凭信心的出个价，这个出个价出多少钱呢？出50万啊。结果他们呢一看，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值2 million， 200万，你们出什么东西啊？50万，开玩笑了，马上就拒绝了。那的确是在匹兹堡的这个城市中间的地段，是非常值钱的地方哦。他们那个地方就算把那个原来的教堂把它打掉，那块地也要值几个 million 的，不得了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呢凭信心出一个50万，已经是他们觉得你们是在开玩笑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我非常的感谢上帝，我们的牧师啊，我们的牧师那个时候叫 Hugo Chen， 陈德鹏牧师，他现在是在这个啊玛丽兰的教会的一个主任的牧师啊。我们曾经靠着主的恩典，希望他来我们这个教会当牧师哈。啊，对，他 almost 他几乎答应了，最后还是没有来。所以上帝有上帝他自己的计划哈，对不对？但是他真的是，你看到他的信心啊。他后来有一次讲到，就用这一段经文讲到，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经过祷告了以后，上帝告诉我说是我们要看耶和华的作为。Let us sit down, be still, and watch. 看，看耶和华的作为。我们安静下来，看耶和华怎么做。长话短说哈，后来他当然就那个教堂的那卖主就不卖给我们，不卖给我们没办法的，我们只好去看，对不对？他要我们看，我们就看，看什么呢？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 看看把戏吧，他看看他后来把地方卖掉了什么等等的，我们就旁边呢就是流流眼泪啊，哭一哭啊，这样子。哎，结果很奇妙的，一年以后他跑来了，他跑来说啊，叔叔，上帝要我们把这个厂卖给你们。我说我们只有50万了。他说这样好不好，你可不可以80万？哈，这个一直从200万掉到80万了，对不对？后来因为我那个是长老啊，所以我就代表去跟他们讲，我说80万也没不行啊，我们没有80万了，我们就50万。对，其实我们连50万都没有啊。对，后来又过了一个礼拜，他愿意掉到70万。那我们就说好了，那么我们就凭信心了，接受这个70万，那么跟我们预计的50万还差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求上帝了。我们跟上帝讲，我说假如这个教会的确是你的心意盖起来的话，假如这个教会的确是你的心意要在匹兹堡这个地方向学生们传福音的话，我们深深的相信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就看你了。好，长话短说，后来这个要 close 的时候，我们呢还差5万块，就是要交割的时候啊，要签约的时候，我们还差5万块。那个时候我们就说了，我们这5万块哪里来？我们不知道哪里来。我跟喜林凭着信心呢，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就是没有上面没写数额的哈，对，然后就交给我们教会的这个财务。我跟他说，我说你把所有这个不够的钱就填下去吧。我心想，如果说是紧急的话，我们就去借钱了，对，就是为教会借钱，对，因为我们的教会是不肯借钱的啊，我们的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教会啊，绝对不借钱啊，这样子。结果这个不，他不借钱，我借钱嘛，那没办法，总要钱哪里来呢，对不对？好了，我就出差去了啊，等我回来以后，我就找到我们教会那管财务的姐妹，我说那张支票上面你填了多少钱啊？我说要知道一下嘛，对不对？哦，找了，我到处找你没找到，那 your check。他把我的空头支票还给我了，哈，没有用啊。喂，他说我们最后这一个礼拜啊，收了13万。他说不但够了，而且还有多。你知道这个上帝的恩典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这13万哪里来的？全世界不光美国，很多地方的这些我们的 alumni， 就是我们的这些毕业生啊，已经从我们教会出去的那些，他们都踊跃的奉献钱进来。有一个人他一口气就奉献了5万块钱，就在那最后的时候，他前面还奉献了啊，那么那一口气奉献5万块就已经够了，所以其他的全部加起来还够我们教会还做一些整修啊。哎呀，这件整个的这个过程给我们匹兹堡的教会学了一个非常宝贝的工作功课，这个功课是要看出来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愿意练习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吗？我说句老实话，我这个长老是没有信心的，我是觉得大概是没有办法，但是感谢主，主就成就这样的事情。好，而且要我们静默，哎呀，静默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啊。就算是我站在那个地方看耶和华啊，这个做什么事情，我总要帮他一点忙嘛。要静默，我们要什么事都不做，静默无声。神不需要我们提醒他，神也不需要我们加油。我们呢，不管怎么样，静默就静默。不行的，我们光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点事儿。你发现没有，他叫你静默，连祷告都不要，你是可以在心里祷告，也没有说在危险的时候我们摩西亚伦带头，然后呢发起一个万人祷告会，在那里祷告，大声祷告，呼求上帝，没有哦，就让你不说话，就让你看， 哇，你我在想啊，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犹太人，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啊，当初经历这个神迹的这些人啊，简直是不能想象的。我相信他们一辈子不会忘记。我就想起在台湾有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叫 Pauline Hamilton， 他在台湾很多年做宣教的工作，在台湾人叫他韩婆婆，年纪比较大，那么他在台湾很多年啊，那么他是后来我是在他的传记上面看到他这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在美国的教会要帮助他的那个支票没寄来，不晓得为什么原因，他山穷水尽了，什么饭都没得吃了，真的是一点东西都没有，一点钱都没有。然后他就在那里祷告，该到吃中饭的时候他要祷告，他说主啊，很多年前我奉献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跟我讲你会负责我这一生，因为我已经把我这一生交在你的手里，你要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结果上帝差派他到中国人当中去传福音，他不但在中国人当中传福音，他是在学生们，而且不单是学生们，是那种调皮捣蛋的，就是耍流氓的那些，我们在台湾叫做不良少年啊，是耍流氓的搞帮派的那些人当中传福音，他做最艰苦的工作。哎呀，你知道你如果去看了台湾有不少的牧师在年轻的时候都是一些耍流氓的帮派的，这些人都是受到韩婆婆的影响，包括我们今天在 New Jersey 的那个刘志雄在内。刘志雄以前是个流氓，你不知道，他到最近几年才稍微改进了。他以前上台讲道的时候，那在台上面一站，我就是一个流氓样子嘛，就他那个气息啊才慢慢把它改掉了啊，因为最近几年没有了，非常感谢主，他灵敏相当的成熟啊。对，韩婆婆就做这样的工作，那个时候山穷水尽，他已经没有饭吃了，但是他经过祷告以后，他就决定怎么样，决定不做任何的事情。要吃饭的时候他就拿个碗，空碗，拿个筷子，他在中国，他在台湾吃饭都是吃中餐啊，然后坐在那里谢饭祷告，然后就等。我心想你怎么等有什么用，没有东西。诶，他说奇妙的很，他等了半个小时以后啊，在那祷告等半小时，电铃门铃响了，他去开门一看，这位老弟兄是他那时候住在台中啊，跟我以前住的地方一样，在台中的教会里面的一位弟兄，但是已经搬到南部去了啊，已经离开这个教会很多年了。哎，是他。我说你怎么来了？哎呀，他说我出差啊，到台中来出差，也想起来看看韩婆婆。好，他刚进来，结果进来讲完话以后啊，这个弟兄啊就留了一个包，一包的东西啊，这是给韩婆婆的，然后他就走了。韩婆婆一打开来一看，全是吃的东西。好，这回他就把那吃的东西打开来，然后摆在他的碗里面，拿着筷子再一次谢饭吃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的应许不落空啊，上帝真正的应许他这辈子，他说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写的传记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他说这辈子自从我侍奉主以来从来没有饿过一顿饭，一顿饭都没饿过，因为神是信实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碰到危险的时候，你愿意做这样吗？你愿意静默？你愿意去看上帝的作为？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类似的例子哈，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几个就好了。第一个例子是彼得的例子，彼得在一条船上面，哇，那个加利利海那个地方啊，是忽然间会有这种风浪的，他结果碰到风浪，而且是晚上的时候，船马上就要 这个啊翻掉了。
哎，他们在这个黑夜当中风浪很大的时候，忽然间看到海上面有个人在走啊，再一看耶稣，心想这个耶稣为什么不坐船，为什么要在海上走啊？我听说有一个理论，说加利利海啊坐船啊很贵，耶稣要省钱，所以他就在海上走。啊，这是我听到的一个理论哈，当然是开玩笑的哈。对，那么耶稣在那里走，而且走到离他们的门徒的船很近了、啊，
对，
看得很清楚。彼得就呢就说，他说主啊，我可以到你那里去吗？因为他也想走啊，在海边上面行走。这个耶稣居然答应他，来吧，跟他挥手来。哎，他就果然就一脚就踩到海里面去。哎，果然他们就在海上行走，还走了几步以后就发生这个事情。然后他说，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他马上就要沉下去，就喊着说：“主啊，救我！”这个后面的故事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主三脚两脚跑过去，一把把他抓起来，然后就上了他们的船，啊，所以彼得没有淹死。为什么要沉下去呢？他开始下去的时候是可以走的。为什么可以走？因为他开始下去的时候，他把他的眼睛是注目在耶稣的身上。但是走了几步以后，他就把他的眼睛就去看他的环境。哇，风这么大！当你把你的眼睛从耶稣的身上离开，去看你的环境，看你的这种危险的环境的时候，你就沉下去。因见风甚大就害怕，所以彼得的眼睛从主身上移到周围的风暴，就害怕，就会沉下去了。各位弟兄姐妹，这段神迹给我们学一个功课，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要把我们的眼睛注目在耶稣的身上。当你把你的眼睛从耶稣的身上面离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一点平安一点喜乐都没有。所以定睛耶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能够在水面上面行走。当注意力移转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下沉。诗篇上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个中文翻译不是很好啊，这个休息是安静的意思，英文叫 be still, know I am the Lord, 这是英文的翻译。对， be still, 就是说不要到处乱跑啊，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你要看神的作为。但是很难，我的确承认，在这种危险的时候要安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安静仰望神啊！困难来临的时候，很直觉的，我们可以想尽各种人的办法来解决。而且特别是我们这些高等知识分子啊，我们都有两把刷子了，不止两把，很多人有很多把刷子，对不对？你碰到有问题的时候，那我们一把把刷子来试试看嘛，对不对？总有一把灵的。但是上帝不要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要尽我们人的方法人的力量来做呢？还是要的哈。我们看啊，他说虽然没有忘记神，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啊去祷告，我们不是没有忘记祷告，但我们祷告的方法就是，神啊，你赶快把我这困难拿走，赶快给我开一条路。我们的祷告都是这样的，你几次碰到困难的时候，你的祷告是，主啊，我现在有这么大的困难，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困难，不要用我的方法。你会这样祷告吗？这个叫做静默安静仰望神。安静不是不要尽我们的力量，乃是把难处向神陈明，然后彻底的交托，所以你才能够安息啊。所以说你们要休息，这个翻译也不错，意思说你当你静默 be still, 你就得到安息，得到休息啊。 我纽约的林三刚弟兄，他给我施洗的哈。我有一次听到他讲到，林弟兄有十个儿子，十个孩子不是儿子，当中有一位有一个儿子，听说小时候是调皮捣蛋，在纽约啊参加那些帮派，结果被警察抓起来了，被人抓起来了就摆在监牢里面，然后他们允许这些人打一个电话，所以他儿子就给他爸爸打了一个电话，哇，把那个林师母给吓坏了，哇，儿子被关在牢里啊，哎，想办法，林弟兄就说，我们祷告吧，祷告了以后，林牧师心里面很有平安，他也劝师母也祷告，上帝会开路的。结果他说啊，我那天晚上睡得非常的好。哎呀，我心想啊，我如果我的儿子在牢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困难的时候，我还睡得着觉吗？林弟兄他说那天晚上睡得不但睡得很安稳，睡得特别的香甜。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哦。我很羡慕林弟兄，林弟兄今年九十多岁了，他现在已经不能出来讲道了。林师母已经被主接走了。他给我施洗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年纪就已经很大了，大概六十多岁了，现在九十多岁了。感谢主，他是我们一个属灵的榜样，他能够教导。愿主的旨意成全，一定有平安。圣经上面的教训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段圣经我们很多人都会背啊，我知道跟喜灵做门徒训练的都应该都会背，这个是必背一段圣经啊。但是我们背一背，当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真的像 这段圣经所说的，我们是要祷告，要求上帝开路，然后完毕以后我们就凭着信心安静等候，然后看神怎么样子做一种我们想不到的大事啊，就像当初埃及人的一样。问题还没有解决就先感谢哦，你看到没有，他这里说将凡是靠着祷告祈求，我们一般来讲祷告祈求是可以做的啊，主啊你赶快赶快开路开路开路啊，但忘了感谢啊。你要知道你有信心上帝一定会开路，开的路不见得是你愿意上帝要开的这条路，很可能是另外一条路，也可能让你暂时的吃苦，说不定被抓起来在劳改营里面待个什么十年二十年都不要紧，没有关系，上帝的旨意成全，所以我们先感谢，懂吗？在灾难来临的时候你能感谢吗？我听一位弟兄讲，我说可以感谢，我感谢上帝以前给我的恩典。不是的，先感谢上帝，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要他的作为以及要我们学的功课，你愿意感谢吗？这是要凭信心的哦。所以感谢以后你就带来平安了，这很重要的哈，因为光是祷告祈求还带不了平安，当你感谢了以后你就有平安了。神允许灾难降临的，我们怎么看呢？我们看一看这个地图哈，这里说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好，什么是非利士的道路呢？你们可以看得见我的这个 cursor 啊，看得见吗？啊，非利士的道路，这是耶路撒冷啊，他们南塞大概在这个地方，你看最近的地方是沿海边走就可以到应许之地，就是以色列啊，这是这条道路，沿海边走的这条道路叫非利士的地方啊，今天的巴勒斯坦，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个国，巴勒斯坦就是以前的非利士人啊，他们就是非利士的后代啊， 他们的首都叫加萨，在这里加萨 OK。 所以说最近的路是沿着这海边一下就过来了。那今天呢，这个交通发达，有汽车，几个小时就到了。那个时候不发达，不发达走几天路也走到了，但是没有，上帝却要他们从这里要过红海啊，这是红海，整个红海在这里，这地方是一个湾啊，在这个地方，这是今天的苏伊士运河 Suez， 那个时候没有啊，所以他要过海，我相信是过这个附近，要进到这个旷野来，是这地方的旷野，所以上帝是什么？是故意的要他们走向这个大海。容易的路没有让他们走啊，要他们走很难的路，因为什么道理呢？因为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啊。走这个简单的路啊，恐怕还是要打仗哦，要碰到打仗，他们因为这条路离他们原来的家很近啊，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回去了，所以呢要把他们带到这个旷野里面去走，这是旷野啊，他们走的地方都在这个地方啊，旷野，让他们在这里走就回不去了，而且回去要经过那个大海啊，对不对？所以上帝是故意让他们要经历这么一个很大的困难啊，所以神故意引导他们走向绝境了。然后呢，当他们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难道上帝不知道往前面就是大海吗？上帝故意要这些人面向困难，要往前走，要走到海边去，前面是大海啊。难道上帝不知道？上帝当然知道，上帝故意的。所以你碰到了一些困难，很可能是上帝所允许的，上帝故意要你经历这些困难的。好了，然后第二个新约圣经的例子呢，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一个彼得跟他的门徒们跟他的朋友们碰到了很大的风浪。这个风浪你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啊，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加利利海的那边去。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要他们上船，而且是晚上啊。对，通常晚上上船的话通常都是打鱼去的，他说这明显的不是打鱼，晚上要他们坐船要到那边去啊，这是很不平常的事情。但是耶稣呢，不但要他们这样做，还催他们上船。什么意思？催门徒上船，意思是上帝主动的安排的一次试炼，要他们经历一次很大的风暴，故意的。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荡，困难来了。所以人生中不免遇见惊涛骇浪啊，是主允许的试炼。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假如说信主以后啊，还一帆风顺，没有经过考验，你信主的时间还不够长，你或者是你跟主还不够亲近啊。当你跟主亲近的时候，你肯定会有主允许的一些苦难，因为主爱你。主愿意让你经历他的信实，主愿意要你去好好的站住、看，还要安静，这三个动词，经历他的大能。好了，我们看呢，神怎么样开路保护他的子民？这些埃及兵已经近在咫尺了，马上就可以打到他们了，结果呢？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前面不是那个云柱火柱都是在以色列这个一百多万人的前面嘛，带着他们往前走嘛。哎，这个时候使者就转到他们的后边去了，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的后边立住了。在埃及营跟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 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你看到上帝在保护他们了，他就把这个云柱搬到以色列营的后面，也就是在以色列营跟埃及营的中间。这个埃及营的兵马眼看就可以打到以色列人了，可是就过不去啊，所以上帝给他们保护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神所允许的试炼呢，神必定保护。我们所熟悉的大卫，大卫没有当王之前曾经是丧家之犬，曾经被当时的王叫扫罗的到处追杀，有的时候已经是在咫尺之内之下，马上扫罗就可以抓住这个大卫，但是呢却被大卫跑掉了。所以撒母耳记上有一段记录，他说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意思说怎么样？意思说你扫罗再厉害，没有上帝允许，你也抓不到大卫，因为神在保护大卫。神当初怎么样用云柱保护了以色列人，神后来照样用一种我们说不知道不知道的方法保护了大卫。今天上帝仍然可以保护你，你若走在上帝的道路，你碰到上帝所允许的试探，上帝会保护你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你们所受的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叫你们受试探的时候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这也是跟喜灵做过门徒训练的人都会背的啊，这是他背的经文之一哈、对，很宝贵的经文啊。我不晓得你们在门徒训练的时候背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们有想到这个圣经是什么意思啊？很多人背背就算了，然后过了就忘了。就算你能记得住，你知道这段圣经什么意思吗？这段圣经特别宝贵的时候是当你碰到有莫大的困难的时候，上帝知道这个试炼是给你量身定做的啊，他不会给你一个你受不住的，他这个是试炼，是让你经过这个试炼以后你的信心更加的坚强。好，我们看到这个伟大的神迹了，终于上帝要摩西做了一件摩西自己也不晓得怎么回事的事情，他要摩西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向海伸杖。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杖啊是摩西的那个牧羊的那个杖哦，你的一点也不起眼的哦，没什么了不起哦，但是摩西却向那个海伸杖。哎呀，我心想啊，他当初把那个杖伸到海里往海的方向上伸的时候，哦对了，你知道伸杖并没有海马上就分开哦，没有哦，为什么？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意思说可能要第二天早上才看到有干地啊。你杖一伸下去以后 nothing happened， 没什么事情发生哦，只是吹了点东风，这东风有什么了不起？没有说海马上就分开，没有啊。对摩西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了、上帝叫他对海伸杖，他就伸了，没有事情发生，只吹点东风。但是摩西很厉害，居然就回去休息了。他伸完杖以后，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哇，一看，前面这个海的水分开来了，两边像墙垣这样，一说这个水啊像直立起来，像一个墙壁一样，中间一条干路。哇，这个是不能够想象的事情啊、对，只有神能做到的事情啊。然后以色列人就下海中走干地。我心想啊，我说这个就算海水两边分开啊，这个地恐怕还是泥泞的嘛，对不对？你看底下都是泡在水里面泡那么久了，连泥泞都没有啊，是干地啊，好走得很啊。所以你刚想到这绝对是神迹啊，没有再有其他任何的解释。
我知道有些这个这些有些这个高等知识分子的基督徒啊，就想了很多的方法来解释啊这个物理现象啊什么等等等等，我觉得都是胡说八道。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神迹。我们基督徒相信神迹的啊，你要知道，这种我们为什么基督徒相信神迹？我们都是一些笨蛋吗？啊，不是的。这个违反科学没有错。什么叫科学啊？科学就是上帝所建造的这个自然世界，以及这个自然世界背后所掌管的这些定律，叫做科学，也包括物理律、化学律、生物律等等，这个律、这个那个律，我们这些学习这个律的人就叫做科学家，对不对？靠着上帝的恩典啊，发表几篇 paper， 拿几个 grant， 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黄立兄，你同意我吧？哈，黄立兄是一个教授啊。搞化学的，对，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好多教授都是科学家，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假如科学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当然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做一些不受科学定律所掌管的事情，这就是神迹吗？他当然可以。因为科学是他发明的，科学是他创造的，他当然可以，这叫神迹。神迹是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的，所以那些所有那些弟兄姐妹，那些当科学家的啊，解释一下这个物理现象什么的呢，这些人都错了。神迹就是神迹。好了，最后呢，以色列人，他不是摩西发了一个预言吗？他说你们今天看的这个埃及人以后永远看不见了，这是个预言，对不对？哎，你看这预言实验了怎么呢？这个埃及人呢，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呢走到干地过去了以后啊，大概那个云柱啊把它本来分开的时候，现在云柱跑掉了，没有了，哇，这个埃及人的兵马就赶快追到这个红海旁边了，一看底下还是干岛啊，这样就下去了啊，所有兵的马全下去了，下去了，走到中间的时候，他说法老的一切的马匹，再讲一次啊，他说一切啊，意思是说他举国的兵马全来了，车辆马匹都跟着下到海里去了，下到干地里面去了。然后呢，摩西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另外一边去了啊，对不对？然后摩西就向又向海伸杖，他两次伸杖，一次是在海的这边，另外一次在海的另外一边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呜，这个两边的像墙壁一样的这样的海水又淹回来了。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就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啊。你知道这个军队啊，他总有几个会游泳的啊，对，军队经过很好的训练啊，他会游泳的。但是呢，你这些游泳的人呢，会游泳的人落在耶和华的手中的时候，他就游不了了。那这里怎么说？他说水就回流，淹没的车辆和兵马，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都没有剩下，包括那些会游泳的人。你知道神的惩罚是非常彻底的，而且神借着摩西所说的预言，他说那些你看到的埃及人，他说以后永远看不到他了，没有说哎呀99个人看不到，还有一个你还看不到，没有这样，没有折扣的，以后全部看不到了，全死光。我听说有一位解经家，他们研究埃及的历史，听说是有一个法老，大概恐怕就是这个法老自己领兵去了，就在那个时候啊，估计啊，忽然间在埃及的历史上面说那个法老就没有了，所以连法老在内恐怕也死在那个红海里。好了，这里我们要结束了啊，我们看到的功课啊，那么我们看到两种苦难，你要记住哈，第一个苦难当然是以色列人的苦难，哦，前有大海，后有追兵，什么等等， 上帝啊能够恩待他们。但你知道吗？在那个红海当中，当那个大水淹回来的时候，那些埃及的军兵，包括法老在内，他们也在苦难当中啊。所以这段经文讲了两个苦难，不是一个苦难嘛？两个苦难，一个苦难是以色列人的苦难，另外一个苦难是法老跟埃及军兵的苦难，两个都是苦难。但是啊，法老跟埃及军兵的苦难是罪的结果，因为他们抵挡神，所以是神的审判。但以色列人的苦难呢，是神允许的，也是神量身定做的，让他们经历神迹。请问你的苦难是哪一种啊？我们当中现在有遇到困难的人吗？可能没有到一个生死关头，但是还是相当大的苦难哦。我就知道有些人在找工作，非常迫切的要找工作，也有些人家里面有亲人生病，生相当严重的病，我们都求上帝来开路，有一些苦难。但我们的苦难是哪一种啊？你犯了罪得罪什么？只要是的话，你的苦难是神对你的惩罚。你不要以为你祷告一下，然后今天听了黄长老讲道，我回家我就静默看神怎么开路。神不会的，因为这个苦难是你犯罪的结果。所以今天的信息是，我们的苦难是神所允许的，是为了锻炼我们的信心。神不允许的苦难绝对不会发生。苦难来临的时候，先对付罪啊，再仰望主，也希望你的苦难不是因为你罪的结果。有的时候啊，我们大罪小罪总是有的哦，对不对？你先悔改吧，先认罪吧。就算是现在的这个难处，这个苦难不是上帝给你的惩罚，但我希望你还是认罪好吗？你要像祷告之前先认罪哦，认罪哦。而且认罪不是说说就算了，真的彻底的认罪。只要你看那个黄色的网站，你跟主讲，你说主啊，我从今天开始就不看了，真的彻底的认罪，你才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施怜悯。然后我们今天学到的功课是站住，定睛耶稣，静默 be still， 等候上帝的带领。愿上帝祝福我们 CCMC 的每个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的经文相当的像暮鼓晨钟一样的打在我们的心上。我们人生当中不免会有困难的，大的小的，有些大到一个程度我们没有办法对付的。愿今天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愿我们 CCMC 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学习一个过红海的这样一个神迹，求主恩待保守看顾。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讲得不好请你们大家多多包涵。